弟兄姐妹平安，10月8号占卜世界成为主领袖标题 Come to Jesus， 到耶稣那里，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我们被告知要到耶稣那里去，实在真的很丢脸，想想那些我们不会到耶稣那里去的事。如果你真的要知道你有多真实的话，你就用这些话测验你自己，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在每一个层面上，你那个不真实的，在你不真实的每一个层面，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你会争辩，或者你会全然回避这个问题，而不是到耶稣那里。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最后啊，那个没有办法说不出的那种愚昧的最后一层，就是照我们本相我来， Just as I am I come， 这个是一首诗歌啊。这个照你本相，你到耶稣那里去，那这个还真是你最后一层，最后才会做的。而这个呢，在很多人看来，真的是难以形容的愚昧。所以呢，你会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尽你最后你最大能力去做，那就不是你认为的这种愚昧到耶稣那里，照你的本相那里。所以呢，只要你甚至还有最后一点点的那种灵性上的这种无礼不尊敬，而这个就彰显在你期待神告诉你去做某一件大事的这个事实当中，最后就展现出你灵性上的无礼不尊敬。那你期待神告诉你去做某一件大事，但神告诉你要你去做的呢，就只是 come 到耶稣那里。第二段 come to me 到耶稣那里，当你听见这些话，你会知道在你能来到耶稣之前必须要发生某一件事。什么事呢？圣灵会指示你，你必须要做什么。而那个就包含把任何阻碍你通过到耶稣那里的事都要连根拔起，不管那个是什么。而你除非你愿意这么做，否则你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圣灵会检查你，会搜索你里面那个坚定不可摇动的坚固的营垒，但他无能不能丝毫改变它，除非你愿意让圣灵这么做。最后一段，你有多常常带着你的请求到神那里，然后却走开，这么认为说我这次真的得到了我所要的了，然而你却空手而回。可是呢，神却一直伸出双手站在那里，不只要接受你，带着你，而且要你接受他。就是你想想耶稣那种坚定不移、无法征服以及不疲倦的耐心，他慈爱地说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第一段就是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你去想一想那些你不会到耶稣那里去的事。什么事是你不会到耶稣那里去的事？我想你做得到的你不会去，甚至想都不想你就做了。可是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做得到的你会去做，但是你还会到耶稣来说主耶稣啊，求你保守我做这成功做那成功。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是不会你不会想要到耶稣那里去呢？我想就是你不能，你做不了，但是你还拼命在做的。什么是你不能那你还拼命在做呢？凡是你能力所及的，你金钱可以买到的，你那个三寸不烂舌头很会说的，你都会继续去用去说。因为你可以用你的理论，用你的言辞，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情感，用你的金钱等等，去改变，去做一些什么来达到你心里要的。然而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你不能的，比方说改变人心，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不能你跟你丈夫，你跟你孩子，你跟你老婆等等这关系你不能，但是呢你只能到耶稣那里。你想想看这些事情你是不会的。第二点，你测验一下你自己有多真实就是你需要到耶稣那里，但是呢你还不断在争辩，在全然回避，你就是不会到耶稣那里去。什么叫争辩？有一次呢我的小跟班有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说他了，他一直争辩到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真的是没有受教的心，然后你一直争辩。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就这么认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的没那意思我就是怎么样他一直讲一直讲。我说行了行了你既然不认为你里面有一些根源问题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也不想再讲了。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在北京参加国际教会崇拜，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姐妹，她因为跟她丈夫的问题，她就来找我，然后说我们一起吃午餐。那这当中她就说了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那你其实可以不用请弟兄姐妹吃饭，你又要请弟兄姐妹吃饭显得你很热情招待人家，又想借着这个请人家吃饭，好像人家这个婚姻问题啊，你就会好像把从我这里所学的一套讲给别人听，你很想帮助别人，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忙不过来，为什么一定要请人家吃饭？然后你忙不过来，你期待你的两个女儿帮你，可是你俩女儿一个高中，一个已经上大一，都很忙。然后他们如果没有帮你，你就一直讲他以前这两个孩子多么的就是讲到这两个孩子让他抓狂啦，他丈夫那时候不信耶稣啦，然后怎么让他没有办法就是丈夫缺席啊，他一个人多么辛苦啊，很自怜很委屈的怎么把孩子带大，自己多委屈啊，然后现在孩子都不帮他等等等等。然后我就说了他，当我说他的时候，他又一直在反驳，一直在辩论。后来我看了他，我心想你就这么说，那我就后来就问我的小跟班，你觉得他这个样子叫什么？小跟班就说真的就这样说，争辩。然后这个姐妹就瞪大眼睛说，我这哪叫争辩呢，我不过在解释，我在讲我的想法，我认为我咋咋咋的。然后他又讲了之后，我就问小跟班说这个叫什么，他说争辩。那我说像谁，他说像我，就是像他。我说为什么讲像你，他说老师因为昨天我就是这样对你一直争一直争一直争，你试图要点醒我里面的东西，我就是醒不过来，所以我一直在争辩。我说那你现在为什么看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不是自己的问题，所以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挺有意思的。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灵性上的真实性，哎，争辩全然回避，就是不到耶稣那里去，就是不说照我的本相，主啊我做不了，我现在又想请人家吃饭，我又想这个面子顾到面子，我又想帮人，但是我的老公我的孩子又不帮我，主啊你自己为什么不到耶稣那里去呢，对吧？所以当你期待第三点，你期待耶稣你要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总希望神告诉我们去做什么时候，通常我们都希望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做一件大事，但问题是神从来都不叫我们做大事。可有意思呢，每次我们总觉得说啊，我已经预备好了神啊，你要叫我做什么说吧，然后神总是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耶和华我是神，而神就叫你啥都不做， Come to me， 你就到耶稣那里来。但是呢，我们总是觉得神一定要我们做大事啊，这个就是第四点。我们接下去讲，在你能够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发生，就是你里面那个抵挡神的那个抵挡，你不是故意要抵挡，你不是有意要抵挡，但你对自己有扭曲的想法，那种功能上的扭曲，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现在，对自己的未来，对上帝，对别人，对自己，都有扭曲的思想，好像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说的。但是呢，你有盲点，你看不见自己，你自以为圣洁，你自以为你很懂圣经。但是呢，其实我最怕就是辅导这些什么牧师啊、传道人啊、神学生啊，甚至觉得自己在教会已经是在带我都在带这些团契，我都在讲这些给别人听了夫妻相处之道咋咋咋，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这些人呢，里面有抵挡神，他不是故意的，但他就是有盲点。每一次神要用我们去打开别人盲点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以为学圣经辅导真的那么容易啊？不容易的。你越想打开他心里面的眼睛，如果他很骄傲抵挡神，你可千万要小心了。你使尽浑身的解数，你也帮不了他。最后呢，你会操控他，最后呢，你会对他生气。但是其实说穿了，你就是扮演弥赛亚。我就犯了这个错误，我不断的想帮助这一个人结果呢没用，到最后呢还挨批，还被人家说反正就说啥我逼人太甚啊，说什么我们这地人都这样子啊，你说我骄傲我不承认啊，甚至有人说我没有倾听啊，我不是好辅导员啊，我怎么可以说别人苦读啊什么的。所以讲到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想说，我什么都不想做。因为当我意识到我逼人太甚的时候，其实我就犯了辅导的一个错误。我常常犯这错误，就扮演弥赛亚。 我就用自己的方式，结果呢如果用好听的话呢，那还没有话说，如果用不好听的话激怒别人呢，哎，真是求主赦免我，这就是我的问题。我以为凭着我三寸不烂的舌头，我以为凭着我对你的爱，我以为我凭着对圣经的认识跟对你的认识，我以为那就算我对你真的很认识好了，我所讲的话你能接受吗？这就像如果今天你们想要改变你们的孩子，改变你们配偶，你们以为你们所讲的是你讲的都有道理，就像我讲的都有道理一样，但人家不听嘛，那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也不听啊，所以你肯定要觉得委屈嘛。但是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就是我自己学过这些，我知道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在扮演弥赛亚，基本上我就停下来了，我就不做了。但你不一样啊，你在婚姻当中，你作为一个父母亲的，你对你的孩子你根本就不会意识到，你还振振有词，你还一直在辩驳在争辩，而不是用祷告把那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第五点，你要 come to me， 你要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自己里面那些会拦阻你到神面前那个通通 uproot， 连根拔起。你知道什么叫连根拔起？这就是我们圣经辅导讲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呢都是想办法解决外面的行为罪行，但是张博士说 No， 基督教呢不是在处理 wrongdoing 罪行而已，而是处理错误的本质 wrong being， 你的整个本体，你的 essence， 你的心灵灵命灵心灵出问题了，这个心灵有认知的功用，你的认知是扭曲的，这个心灵有情绪情感的作用，你爱恨都错了，这心灵有意志力的，你那个意志力是很顽梗，非常悖逆抵挡神的，哪怕你受过高等的教育，什么什么什么学士啊硕士啊博士，你越知书达理我就越怕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狡辩，然后你总觉得你是很温文儒雅，你是很对，但其实你是 self-righteous， 你是很自以为意的。所以呢你要到耶稣那里去，那你会有东西拦住你跟神的，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意，而不是神的意。好像昨天张博士讲 The nature of reconciliation， 和好的本质，和好的本质是你跟神，这里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把耶稣基督的义，那种跟神正确的关系，完全顺服以至于使那个正确的义算给你，而不是你自己的自义。你的自义是你会坚决脱离神，你会认为你的是对的，你会认为你要 you have to be right， 你必须是正确的，你要自我实现。就好像我们人际关系讲到那个救赎性工厂，讲到关系，有人呢是贪爱舒服，有人呢是想要被人家肯定，有些人呢是想要 power， 有些人呢是想要掌控，有些人是想要对人有影响力，有些人是 have to be right， 必须要是对的。我真的看见一个人他就必须要是对的正确的，在某些层面来说他也真的是对的，但他常常抓住他对的那一部分，以至于他看不见他错的部分。其实在我眼里来看，如果我们从1到100，他可以讲出他99件是对的，然后他只承认他一件是错的，可是在我眼里看来他有99件是错的，他只有一件是对的。哪一件是对的？就是他被得罪，但其他对这件事情的解说，对上帝对配偶所有的解读他都是错的。但没有用，我打不开他的眼睛，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里。他如果愿意让神，可有意思呢？如果神借着我们人要去开他的眼睛了，没办法，他还说让圣灵自己，他要回到圣灵那里，就圣灵自己指教他。我们人就是骄傲到这种程度。我就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在纽约做学生事工的时候，大概在1998年99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很爱主，很温文儒雅，但特别的骄傲，她就讲说有上帝的灵指引我们，我们不需要读神学，我们不需要神学生，我们不需要传道人来教我们，我们不需要他们来讲道，我们不需要他带领我们怎么查经怎么那个。我就心想说哇，这个姐妹真的很骄傲，因为只有骄傲人才说我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所以灵恩派人就有这个危险，我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然后问题是他们很温文儒雅，大家总觉得温文儒雅人就是不骄傲的人，大家总觉得骄傲人一定那种讲话又急又快，像李老师那样态度很蛮横的。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那些外表看起来很温柔人其实是最抵挡神的话语，神的话进不去。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要外面很温柔，他要得到大家都说他好，他在窃夺神的荣耀，他并不真正的以神的荣耀为他的荣耀。所以当时这个姐妹骄傲到有够不行，然后就觉得说，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传道人来跟我们讲，我们自己读圣经。那我没讲好，我就笑一笑，只能为他祷告。多年以后接到他的电话说，我能不能找你辅导？不是我啦，是我家弟兄。我说，哦，你结婚了，感谢主啊。为什么你家弟兄需要接受辅导？也不是啦，就是他读那个奈亚神学院，奈亚神学院呢，神学生都需要找外面的心理辅导呢做辅导，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们家老公做这个辅导，因为他又不想到世界去找心理医师，反正总之这个神学院神学生都得经过心理辅导的，自己得走过，所以呢，那我就想说，哇，现在你嫁给一个老公，老公去读神学院了，你以前还说这个我们不需要神学院，我们不需要那些人毕业，我们只要圣灵直接来教我们，可有意思呢。所以后来呢，我碰到一个人，他就说他哪怕有些人说我们一起查经吧，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吧，然后这些人都拒绝说不用，我不需要，我自己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人生关系，我自己靠着圣灵，圣灵自己，我自己安静在神面前，我自己祷告，圣灵会指教我。可是问题是，你已经很久不读经了，而且你的灵不对，你怎么读都读偏你的部分，你知道吗？你需要有外面的人来帮助你，所以外面就在你自身以外，但你太骄傲了，骄傲到一种程度，你不愿意别人来帮你，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为你祷告而已嘛，对吧？所以当你要到神面前，你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要连根拔除的，就是你那个对神扭曲那种抵挡。那下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圣灵会鉴察的，但是圣灵不会强迫你，圣灵不会，但是呢，耶稣会用坚定不移你没有办法克服的，他是永不疲倦的那种耐心一直在向你伸手，他钉痕的手一直在对你说 Come to me, come to me。所以你一定要想想，你是不是常常到神那里，然后你空手而回，可是神一直伸出手来要给你，一直要抓住你，也要你抓住他，但你从来不抓住他，然后你忧忧愁愁走了，然后你又回去又做很多事，说很多话，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大概不知道你里面在抵挡神。你知道抵挡神是什么吗？抵挡神就是说你不愿意在世人和天使面前承认你需要上帝，你也许会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跟上帝说，主啊，我需要你，但你从来不会开启门来说，哦，这位姐妹，我需要你帮助，我需要你为我祷告，我需要你，我们一起圣徒相通，你不会的，因为你必须要在打开门的时候，必须要是外面已经一群群众对你拍手说，哇， what a saint,多么的圣徒啊，原来你在那时跟神相交啊，你出来就容光焕发，你需要那个样子，这个叫虚名，你在窃夺神的荣耀。你或者自己关到暗室的时候，面对上帝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承认你自己说，啊，主啊，我真的是很败坏。那为什么打开门你不能承认呢？我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哦，她是非常骄傲的，你简直不能说她不是。有一次呢，我在高雄神学院做院长的时候呢，她在美国，那这个时差，所以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是我们三更半夜，我当然睡着了，所以办公室是打路器啊。然后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呢，打路器里面就是说 Hey Ty, this is home, I want to apologize to you, 我跟你道歉啊。然后就说我很骄傲，今天我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光照我，让我知道我很骄傲，我对你做了什么什么，请你原谅我。我就想，哇，真的神的时间到了。以前他很骄傲，说他没用，我都不说了，他所说他所做的我都已经不再说什么，不再做什么了。然后他从来不会道歉了，这次竟然会。他的道歉都是这样，比方说他今天错了，他明天就请你吃一顿饭，就是这样，然后就跟你谈别的。但是我跟你讲啊，真正按照圣经之道，你错了呢，你就去跟人家道歉嘛。但是在很多人道歉就是说，啊，对不起啊，我昨天讲话很大声，不过呢，如果不是你先刺激我，我也不会这样。可是Peacemaker 那本书讲，认罪悔改不是这样认罪的，认罪是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出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跟上帝出了问题，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 This is sin, 这就是罪，这才是最可怕的，是你得罪神啊，你好面子，你骄傲，你自义，你等等等等这些啊， 然后呢才后果落在别人身上。如果你意识到后果落在别人身上，你跑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对不起你啊，我很骄傲，我很自由，你看我跟我老婆，我跟我老公，我跟我孩子，我就是非得赢不可、哦、请你原谅我，请你把我这个非赢不可的心态打掉，因为在耶稣里，耶稣只有你才赢，而且呢你是用输看起来输的方式，你赢就是你死在十字架上看起来被打败，其实你征服了魔鬼撒旦，然后呢你赢是赢了仇敌魔鬼撒旦。所以呢，主啊，你帮助我能够跟耶稣基督联合，让我呢跟我的老公跟我的孩子是在基督里合一的，因为我们都跟你合一，因为我的仇敌不是我老公，也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我孩子等等等等、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如果你真的这样意识到的话，你再去跟你的老公跟你的老婆跟你的孩子道歉呢，就很容易了嘛，对吧？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能够到上帝面前说，啊，我很糟，我是真的很糟糕的一个人啊，我太骄傲了，我太苦读的，我太怎么怎么的。但是你从来不会去跟孩子说，孩子啊，对不起，妈妈对你呢有苦读，妈妈不信任你，请你原谅我，请你帮助我，我很想信任你，请你帮助我，请为我祷告。或者你去跟配偶讲说，配偶啊，大宝啊，阿花啊，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因为你过去怎么怎么，我受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很想改。然后呢，我知道你也很努力，我也很努力，但是呢，我过去呢一直抓住你不放，我很自意，我有苦读，我信不过你，请你原谅我。那从今天开始呢，请你帮助我，我不想要给魔鬼留地步，我想要跟你是一体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的。那为什么这些话你那么骄傲你不说呢？对吧？你知道为什么？ Because you haven't been, 你还没有到耶稣那里去。如果你到耶稣那里去，其实圣经上很多话圣灵会让你想起来，知道该怎么做的。我就想起来，我跑去一个地方帮一个人证婚给他一些劝勉。然后我就说，啊，你真的很有勇气，全中国这个离婚率那么高哈，至少都一半以上哈，然后你还跳进来这个婚姻，但是你们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有耶稣的人。但是当我在看他有耶稣的时候呢，我也跟他讲这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结婚当天啊，最后合照的时候我上去嘛啊，然后跟他们合照，他俩就因为远远的人家拍照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弟兄就说，啊，李老师，这个我就是他姐妹啊，跟他有点小小不愉快。我就看这姐妹，我抱着他俩就说，因为我站在中间要一起拍照嘛，我就问说，咋啦？怎么才刚刚结婚，才刚刚婚礼刚刚完毕，现在合照？然后他就说，他催我，就说弟兄催姐妹，我就笑了，我说，哎，这没事的啊，这个婚礼嘛，那么多行程，那么多礼仪要走过。然后呢没事，然后完了给他一个拥抱，那弟兄也来，我也给他拥抱，那弟兄就说，我就跟弟兄讲，我说你就让让他吧，这么多的礼仪哈，要走过，别催他。其实在我们还刚结婚的当天，还有对彼此的爱啊，这个弟兄呢也很感恩，因为毕竟是在非基督徒这么600多人面前这样的一个婚礼，对吧？然后你能够李老师来跟你讲这个结婚，讲这个婚姻，这个能够讲基督教这样子一个，也不是在教堂里面办的，真的不容易，这么的归荣耀给神，那你就要好好把握。可是我跟你讲，魔鬼撒旦他是很无情的，他对我们的攻击不会因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他就可以特别对你手下留情，或你特别爱主他就对你特别手下留情，不会的。你如果没有常常像今天 coming to Jesus 到耶稣那里，没有一直去，没有一直去，那我告诉你，你里面久了，你真的碰到很多难题，你连想去都不会去了。主啊，我真的恳求你，因为我知道魔鬼撒旦今天就是用生气，用我们彼此不和小小的事情，甚至我们不在二人同心，然后到最后在性上跌倒等等。我看了那么多，从美国看到中国，看到欧洲，再看回来，没有一个例外。但是主，我也特别感谢你，因为在教会里面你保留一群没有像巴黎屈膝的这些弟兄姐妹，很忠心的在婚姻当中向着你忠贞，尤其他们当中的另外一半真的不讨你的喜悦，但是你给这一群被得罪的人还是很忠心的仰望你， 持续不断到你那里来，那完全是你这个恩典慈爱吸引了他们。我为这个特别向你献上感谢，但是我也祈求你，当我们还在这种亲密人际关系当中，不管是婆媳的、姻亲的，还有亲子关系的，甚至教会有阿弟跟寻独居同工的关系的，或个人的不管是因为才刚刚讲完抑郁症，不管是这些，主要我都恳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是到你那里去，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安息。因为太多时候我们都不得安息，小不拉几的一件事我们一直累积，只是刚结婚了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曾几何时渐渐的我们不再那么有话可以交流，再曾几何时我们说话就很难听了，再曾几何时我们那个冰山把人冰死，我们那火山那种怒气把人家都给 火直接都烧死，以至于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仅存想要用耶稣的爱去爱对方，我们都觉得哎，我们都觉得那是不可能。主要我这时候特别为那些他们觉得一直在重复恶性循环的人祷告，因为就像八大问题的一个处境来的，我们出来是荆棘激励，因为我们里面动机欲望，然后出来就是恶性循环的后果，或者我们转向你，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有正确的动机跟欲望，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结出圣灵所结的好果子，然后我们就能够有良性循环，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一个恶性一个良性循环。这个八大问题那么多人都上了课，那么多人都听了那么多年的张博士杰成为主的讲解，主啊我只恳求你，因为这些都是大道理，这些是不能拆毁人们心中至高至大的抵挡你的那些坚固因垒，都不能把人心中的偶像拆毁，只有当那一个人真的意识到他们窃夺了你的荣耀，他们窃夺了对你的忠贞，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自己的时候，主啊这个盲点必须要是你自己来光照。求你呢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既然让他们睡不着觉，就求你的圣灵对他们来微声细语说话。主耶稣啊，求你不断来对他们说 Come to me， 你不断用恩典吸引他们到你面光当中。 Hopefully Prayerfully And someday and somehow， 希望有一天不管怎么的在哪里，他们真的能够被你的灵复苏清醒过来。但是主啊，怎么每一次那个灵魂要复苏都要到人的尽头，都要痛到底呢？可是这些人都说他们已经很痛了，那可见还没痛到底。如果痛到底，他们就啥都不做就会到你那里去。主啊，我就恳求你在你的时间点，你使他们喜乐，他们自己要挣扎，自己要不断的做的那种劳苦，让他们全然放手，以至于他们安静在你的怀里，他们像断奶的婴孩那样，他们能够很谦卑的看到他们自己，然后他们能够说照我的本相，主啊我来就近你。求主你自己亲自做这样的事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不断到你那里去得安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